私德生活需要特殊灵修功夫，谦逊与服从。在私德职务最需要的德行中，必须提出那一种心灵状态，即时常准备不徇私意，而只寻求派遣他们者的旨意，因为他们由圣神所选拔，要完成的是天主的工程，超越人类所有的力量与智慧。正是天主召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基督的真正职员深知自身的弱点，在谦卑中工作，体察什么是天主所喜悦的，好像为圣神所束缚，在一切的事上由基督的意志所领导，他确愿众人都得救。司铎在每天的事件中都能够发现并实行这个意志，只要他们谦逊地为天主托付给他的一切人服务，无论是在尽自己的职务，或是在生活的各种情况中。因为司铎的职务就是教会的职务，除非在整个身体的系统共融中，便不能实行。所以牧灵爱德催促着司铎们要在共融中以服从的精神奉献自己的意志，为天主及弟兄们服务，以信德的精神接受并执行由教宗、本主教及其他上司所命令或嘱咐的事。无论受命做任何事物，甚至是最卑微、最贫穷的，都甘心鞠躬尽瘁。如此便可以同弟兄们，尤其同天主为其教会所安置的可见的管理人，在职务上保持加强统一，并为建树基督的身体而效力。这身体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辅助而成长，这种服从之德引导天主的儿女走上更成熟的自由。因此在司铎履行职务时，如果爱德职务时，如果爱德催促他们为教会的更大益处慎重地寻求新的方法，则服从之德的本质要他们必须以信赖之心，把他们的计划以及所属人民的需要向治理天主教会的上级负责人提出报告，听候他们的裁决。由于这种谦逊、这种负责与自愿的服从，司铎相似基督，怀有基督耶稣所怀的心情。他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服从至死，并以其服从制服并救赎了亚当的悖逆。诚如保禄宗徒所说，因一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人的服从，大众都成了义人。选择独身当作天主的恩赐，为了天国完全而永久的贞操，为主基督所劝告历经各代，直到现在，为不少的基督信徒欣然接受并持守可嘉。教会特别为司铎生活视为极其重要，原来这正是牧灵爱德的标记与鼓励，也是世界上精神繁殖的特殊泉源。固然独身制并不是司铎本质所要求的，这可由初期教会的实力和东方教会的传统看得出来。在东方教会，除了一些人和替主教们因天主的恩宠持守独身之外，许多德高望重的司铎都是结了婚的。可是本届神圣会议在奖励司铎的独身之际，绝对无意更改这种在东方教会合法存在的不同纪律，并恳切奉劝在婚姻中领受了司铎职位者保持自己的圣召，为受附托的羊群慷慨地耗尽自己的生命。独身为司铎至为适宜，因为司铎的使命全部贡献为新的人类服务，就是战胜死亡的基督，借自己的圣神重生于世的人类。其来源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司铎借着为了天国而守的贞洁或独身，以新的卓越方式献身于基督，更以专心与他结合，在他内借着他更自由地为天主及人类服务，更有效地为他的天国并为超性的重生而工作。 这样成为更适当者，在基督内更广泛的领受为父亲的职务，如此在众人前显示自己毫无牵挂的献身于托付给自己的任务，去领导教友许配给一个丈夫基督，把他们当作童女献给基督，使人想到天主制定的那种神秘婚姻，在将来必要完全显示出来，就是教会只有基督为唯一敬佩，司铎们更是未来世界的活的表记，这一世界借着信德和爱德且已实现，那时复活起来的子女们已不再嫁娶。基于基督奥迹及其使命的这些理由，独身制在最初只推荐给司铎们，后来在拉丁教会内便以法律加诸所有晋升圣职的人员。本届神圣会议为预备升司铎的人员再次强调并坚持这项法律，只要那些以圣职圣事分享基督司祭职者，甚至普世教会谦逊诚恳的祈求，深信圣神肯由圣父慨然惠赐此项及其适合新约司铎的独身恩宠，本届神圣会议并劝谕所有遵照基督方表依靠天主圣宠甘心情愿地接受了神圣独身生活的司铎们，务必慷慨忠诚地福音此一生活，应忠实坚持这种身份，身体此项崇高恩宠系由天父所赐，又为基督公开赞美赏，并要切记这恩宠所表示及实践的伟大奥迹，这种完美节操愈发为现代世界许多人视为不可能，司铎们愈发要更谦逊更恒心地同教会一起祈求这项为求者必得的忠贞之恩，同时司铎们要利用每人都有的超性的方法，由不可疏忽教会经验所证实，在今日世界仍一样必须的那些神修规律。因此本届神圣会议不仅要求司铎们，而且要求所有信友重视司铎独身的宝贵恩宠，大家恳求天主经常大量的赐给自己的教会这项恩宠。对世界及事物的态度自愿贫穷，司铎借着彼此之间及与他人的友爱弟兄的交往，可以学习尊重人性的价值，并把受造之物看作天主的恩赐。司铎置身世界，但始终要知道按无主师父的话，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享用世界好像不享用一样，他们将进入自由境界，解脱一切纷乱的顾虑，在日常生活中顺听天主的声音，从这种自由及顺命之中会发展灵性的明辨，找到对世界及事物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为司铎极其重要，因为教会的使命是在世间进行，而受造之物为人格的发展也是绝对必须的，所以司铎应该感激天父为使他们善度生活所赐予的一切，但应以信德之光明辨所遇的一切，好能按照天主的圣意去正确使用事物，并拒绝有害于自己使命的一切。司铎既以主为其应分得的产业，使用事物的宗旨必须要遵照主基督的教训及教会的规定，司铎尽可能借助教友专家按照事物的性质及教会法律规定管理真正属于教会的财产，这些财产的用途时常要按照教会所以能够占有财产的宗旨去实行，就是为敬礼天主的各种设施，为维持教士的足够生活，为进行传教事业或慈善事业，尤其是援助贫穷者的事业。至于在行使某种教会职务时所得的财物，除非有特殊法律规定，司铎们还有主教们首先要用以维持足够的生活费用，并用以履行分内的职务，如有剩余则自愿充作教会公用或慈善事业，所以 切不可以教会职务为盈利事业，也不可将职务上的收入用以扩充私人财产。因此，司铎绝不要挂心财产，时常躲避各种贪婪，并用心戒绝一切盈利行为。再者，司铎还被邀请接受自愿的贫穷，好能与基督更行相似，更专心于神圣职务。因为基督本是富有的，为了我们却变成了贫困的，好使我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宗徒们曾以身作则，证明天主无条件的赐恩于我们，我们也要无条件的付出去，会享受也会受穷。而且某种程度的财务共用制度，就像初期教会时代所自豪的那种财务共荣，很可以使人走上睦邻爱德之途。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司铎们可以成功的实践基督所称许的贫穷精神。主的神曾为救主富有，并派遣他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司铎们还有主教们，由同一圣神所引导，要戒避一切可能引起穷人反感的事，要比基督的其他门徒更能在自己的事物上摒弃任何奢华现象，要把自己的住宅安排得不使任何人却步，即使较贫穷者也不至于不敢上门求见。